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分钟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非常重要的正文二十八之一第八段呢，他说这就是圣灵在你选择遗忘之际所为你记住的终极之音。一样，这个终极之音指的是上主，就是我们唯一的那个灵性生命的源头。那么他说他永远都不会过去，一样，这个他特别挂号起来，就是指那个终极之音。那么他说圣灵不会让人遗忘他，他始终不变，因为圣灵每一刻都将他护守在你的心中，你不可能真的遗忘他。好，那么他说他所带来的后果看起来确实很新，只是因为你早已忘了那个终极之音，其实他一直在你里面嘛，所以 他不会算是新的，他应该可以算是很旧的。当然了，实际上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也没有新旧之分。那么这个后果呢，可以说就是觉醒于实相，或者你要说开悟也可以。对我们来说，那好像是一个非常新鲜从未体验过的体验，但其实那又是我们本有的。那这应该也是我们在开悟之际呢会感受到的一件事情，既是新的也是旧的也是永恒的。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至于你所记得的那些事从未真正发生过。好，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流连游荡，然后我们此生的记忆，然后我们对于我们前世的那些记忆其实都没有真的发生过，都是属于幻象。然后第三句呢，他说你一旦获悉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后果全部都子虚乌有，而且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应该要开怀大笑才对。那因为就像佛法所讲的，人间其实几乎都是苦，那苦跟乐是不成比例的。那不管看起来发生的是好事或者看起来发生的是坏事，其实最终苦都在其中，因为好事也不能够长久，当然也不可能永恒。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那也是一个苦。好，那么中间第六句呢，他说你是他的终极之果，如他自身一般完美而且永恒不易。好，那因为上主把你造的跟他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终极之果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实相，我们的自信。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你如果还有审判自己的造物主的那种居心，自然不可能了解造物主从不审判自己的圣子这一事实。那么后半句我想你懂啊。那前面的什么叫做审判自己的造物主呢？其实他这个英文啊 judgment 也是判断的意思。我们去判断上主，那什么是判断上主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多次讲过的造神运动啊。其实我们在人间，你看那些各大宗教从来就没有问过上主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就说神说什么，动不动就说神说什么，那都是我们基于小我的立场对于上主的一个判断。其实真实的上主呢，从来不会 involve 到人类事物里面去，不会跟人类纠缠在一起，然后更不会投射一些什么罪与罚在我们身上。就像下面第三句讲的，他说上主从未定过圣子的罪，那不止毫无道理，更有违他的旨意。那么其实他讲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既然上主都没有定你的罪，为什么你要定自己的罪呢？既然上主都没有定弟兄的罪，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去定他的罪呢？好，那在我们的心陷入这个怨尤，陷入愤怒，陷入焦虑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去回忆起 这件事情，能够从中去得到一份力量？好，那下面第十二段呢，他说你如果能把时间交托给圣灵，他会因为你献出的片刻宁静而感念不已。那什么叫做把时间交托给圣灵呢？其实就是学习宽恕的意思啊。那这是唯一我们使用时间的正确方式，正确的姿势，就是把时间拿来，尽可能的拿来学习宽恕。好，那下面一样，这段第五句呢，他说上主之子每接受片刻宁静，都会表达出他对上主与永恒的欢迎之意。那这个什么叫接受片刻宁静呢？其实也是透过宽恕。你每一次的宽恕呢，其实就是在接纳片刻的宁静， 其实也就是在表达出你对于上主境界的那个欢迎呢、啊。那这个会接到下面第十三段，他说心灵不再因恐惧而排斥上主的记忆时，这个记忆就会瞬间浮现。好，所以这个学习期一个人到一定的阶段，你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跟看见。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会以为是什么人把我们排拒在伊甸园之外，那现在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人阻止你进入伊甸园，天堂的门是开的，或者天堂根本就没有门，没有人阻止你进去。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天堂里面？其实因为我们潜意识底层啊，有那个对上主的恐惧。那因为这个恐惧呢，我们对他生出了抗拒跟排斥。只是说我们的表意识常常表现的好像、我们对上主的境界很向往，但其实我们底层有一块对这个境界的恐惧。那也是这个恐惧呢，阻止了我们跟上主的会面。好，那么他说旧有的记忆从此一事不返，过去那些可怕的意象再也阻挠不了心灵欣然觉醒于当下的平安、哦、那这些可怕的意象，我想你在这个世间也体验的够多了、哦、就是任何你把恐惧投射出来，投射在任何事情上面，那件事那个人、哦、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意象。好，那下面呢，这个第十四段第二句、哦、他说如今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切妄作原来毫无缘由，故也不会产生任何后果。那这个一切妄作是指什么？当然也是指你每天在那边庸庸碌碌、忙忙碌碌，然后搞这搞那个，其实都是在妄作，就一辈子的这个过程。那还有更大的，还有就是甚至我们上主自己的心灵呢，还妄造了整个宇宙，我们的心灵妄造了整个宇宙出来，这些都无意义，也不存在，也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啊、那么看清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自己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也不曾做过任何事情。好、啊，这就是那个奇异客人道出的最大的真相、啊、什么也不曾发生过。那当你能够逐渐去领略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往觉得好像很多伤痛啊，然后绝对不可化解的事情跟后果，好像都一一真的化解掉了。即使有产生一些后果嘛，那些后果也感觉好像真的就化掉了，好像真的就不存在，好像也真的没有影响到当下的你。好，那最后面的第十五段第六句，他说他的天父一心想要举起圣子，将他轻轻送往彼岸，他不只为圣子搭了桥，还要亲自护送过桥。所以这桥上是有输送带的，它其实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你只需要宽恕的愿心，其余的一切这个输送带会替你完成，它会把你往天堂的方向输送。那这输送的过程呢，其实也就是圣灵在为你化解小我的过程。那小我化解的越多，自然而然的你离上主也就越靠近。那么他说切莫担心上主完成不了自己的旨意，你是不可能被上主的旨意所遗忘的。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在担心上主完成不了他的旨意呢？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觉醒很难，宽恕很难，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凭我们的一点点资粮不可能做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担心上主无法完成他的旨意。好，觉醒是上主的旨意，好，那宽恕一切是上主的旨意。那基于我们是上主所造，好，我们是上主之子，我们也拥有上主之子一切的力量跟智慧，终究我们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